大家可以看一下尤三姐啊，我特别重视的是尤三姐这一段，就是贾琏进来以后说大爷在这里，那兄弟来请安啊，很有礼貌，可是后面当然其实是一个戳破的感觉，所以那个贾珍就羞得无话可说，只好起身让座。那贾琏就笑着说，何必如此，咱们兄弟从前是怎么样来的，大哥要跟以前一样才好。简单的几句话，可是感觉到大概以前去歌楼妓院这些兄弟都一起玩的，所以其实贾琏也有一点意思，有什么关系，我们过去不是到处欢场，我们都是一起去玩的，你玩你的我玩我的，所以大哥要跟以前一样才好。可是这个时候听在女性的耳中当然觉得很难过，就说你们兄弟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你们兄弟可以一起玩，那我们姐妹是被一起玩的那两个吗？好，所以我想这里面大家都注意到贾琏其实有点笨笨的，就是他为了要让贾珍下得了台，他就讲这样的话，可是可能没有注意到尤三姐听了心里面当然不高兴，就是什么意思，说我们要跟以前一样才好，那不然兄弟宁可绝后，再不敢到此处来。这有看到男性的有趣的这种懦弱的部分，就是贾琏的意思说，我今天娶尤二姐不是为了美色，我是因为王熙凤只生了一个女儿没有生儿子，所以我娶她是为了传宗接代，那今天大哥也喜欢她，那大哥会觉得不方便来了，那你不来了以后，我宁可绝后，我也不来了，我以后也不来了。这个话其实听起来蛮荒唐的，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种窝囊男人的时候，他那个头脑真的其实是不太清楚，智商不高的那个男人。我的意思说，贾琏并不是坏人，他并不见得坏，他只是要安慰他哥哥贾珍说，你有空就来玩啊，你不要不来，你不来的话我宁可绝后，我也不敢来了。可是这些话其实对于这些女性都是很奇怪的，就是他到底真的是为了传宗接代才娶尤二姐吗？还是为了美色？其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我们看到其实过去的社会给了这些男性，懦弱的男性很多的借口，就是啊，我不是为了贪恋美色，我是为了要生一个男孩子，所以就一路生下去这样。那所以我想这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其实65回、66回特别对比出尤二姐尤三姐这两个女性跟贾珍贾琏这两个男性之间的差距，就是你会觉得这两个女性真精彩，而这两个男性其实蛮窝囊的角色。那大哥要像以前一样，不然兄弟宁可绝后，再也不敢到此处来了，说着就要下跪，那慌的贾珍赶快搀起来，只说兄弟怎么说我无不领命啊，你怎么说我就依你吧。可是个领命也很奇怪，就是说意思说以后我还要来，那其实当然是不对的一件事情。那贾琏就命令人看酒，他说我要跟大哥吃两杯，又拉着尤三姐说你也过来陪小叔子一杯。小叔子就指他自己了，就说我跟你姐姐是夫妻，那你就我就是你的小叔子，所以就说尤三姐你也跟我喝一杯。所以这个时候尤三姐就火了，好，所以尤三姐就觉得说你们两个兄弟在玩什么游戏啊，他就开始火，所以尤三姐就站在炕上啊，注意从第一个动作开始尤三姐就是泼辣的，她没有站在地上站在炕，她就站在床上了，因为这样她才比她高，对不对？就是高跟矮当然有一个强势跟弱势的意思，说因为站在地上她一定比这两个男人矮，所以她就站在那个炕上，就指着那个贾琏笑着说你不用跟我花马吊嘴的啊，就是你不要跟我油腔滑调讲这些东西，咱们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啊，就是你们心里面想什么我都知道，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啊，就是我们玩皮影戏那层纸至少不要戳破了啊，就是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别油蒙了心啊，油蒙了心就是你糊涂到最后那个心脏被整个油包起来了，你头脑这么不清楚，打量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说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贾府混乱肮脏到什么程度啊？打量我不知道你们府上的事，这会花了几个臭钱，你们哥俩拿着我们姐儿两个全当粉头。好，所以我们看到尤二姐尤三姐这一段出来的时候，你在传统的文学戏剧真的很少看到，你忽然觉得我说的大快人心是说所有那个女性一直被压抑的委屈忽然爆发了。好，所以你们两个这个兄弟花了几个臭钱，好，包养了我们姐妹，那全当我们当粉头。因为他的意思说你娶了我二姐，你觉得我也是可以陪你们玩的， 好像连我也一起包养。所以这个时候你反而反证出来，尤三姐可能很大胆，可能跟他们又调笑完，可能他有一部分又是守住的。我不觉得尤三姐已经跟贾珍发生了最性的这个关系，就是说小丫头看不惯，可能是他们打打闹闹啊，讲一些黄色的笑话就跑掉了。可是尤三姐从这一段看起来，她又很清楚，她觉得说我自己真正心里面所许诺的那个男人跟这些男人是不一样的啊，她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她说把我们当妓女当粉头来取乐，你们就打错了算盘。那我也知道你老婆太难缠啊，现在就说我知道你是怕的是你那个老婆，那个王熙凤，她太难缠。如今我姐姐，你把我姐姐拐了来做二房，偷的锣敲不得啊，偷的锣，因为那个锣是偷来的，所以你也不敢乱敲。那意思说把我姐姐娶了来以后藏在那个地方，也不敢告诉大家。那么这里面都在讲委屈啊，就是说没有名分的，就是包养在那里，然后你们高兴怎么玩就怎么玩。那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这个尤三姐的爆发，其实是针对所有那个被对待的那个侮辱的那个感觉啊，偷的锣敲不得，那我也要会会凤奶奶去。好，大家都说王熙凤厉害，我倒要去会会她，看她有多厉害。她说看她是几个脑袋几个手，如果大家好就算了，如果有一点叫人过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两个牛黄狗宝掏出来。牛黄大家知道现在是一种中药，其实是那个牛的胆结石跟肾结石里的东西，就是磨粉做中药，那么现在很多的中药里都吃牛黄狗宝的意思说我要把你们两个人的内脏都给掏出来，你们的心肝啊胆啊什么东西我都给你们掏出来啊，就把你们的内脏给挖出来。所以这个话很像阎惜角，大概在传统戏剧里面有两个女性是这种泼辣的角色，一个是潘金莲，一个是阎惜角。所以那个阎惜角跟潘金莲到最后宋江杀阎惜角的时候，阎惜角其实是也是自我选择，就是我为什么被你包养在这边，而你三天两头爱来就来爱不来就不来。所以最后阎惜角就自己选择跟宋江的学生张文远在一起，宋江知道以后就要杀阎惜角，觉得你淫荡。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男性对女性的要求，可是没有女性对男性的要求。所以我们看到阎惜角最后其实面对那个死亡的时候是非常毁灭性的，潘金莲也是。潘金莲是被强奸了以后就把她卖给一个武大郎，一个她完全不喜欢的一个男人，一个矮矮的然后在路边卖饼的。那后来她就主动的爱上武松，武大郎的弟弟。那武松就觉得你是淫妇，你竟然挑逗我这样。所以武松最后要杀她，活活的把潘金莲的心脏挖出来之前的时候，潘金莲那个衣服被拉开的刹那之间，潘金莲也觉得那是他生命决定要用这个方式跟武松发生肉体上的关系。所以那段写得非常精彩，就是武松拉开那个衣服的时候，那个潘金莲几乎是笑着面对那个刀子刺进他的心脏。所以这两个女性在传统里面其实是跟尤三姐很类似的角色，就是如果生命是在一个这么压抑跟委屈的角色，她宁为玉碎啊，宁为玉碎。所以有时候我们阅读的时候很难理解说，哎，为什么尤三姐让你觉得很感动，这个女性的角色，因为她把某一个压抑的东西忽然爆发出来了。